还有这个 ASHRAE 14，ASHRAE 14和这个 MPVP 是经常，这两类是经常会被大家提到的这个技术标准。这个是也是关系到这个所谓这个 baseline，就是你在做节能改造，ASHRAE 14是这个做节能改造，你怎么样算节能量的一个标准。那么 MPVP 也是这个标准。就是你做改造，像我们这个刚才这个例子，你做改造，那么改造之前、改造之后，到底这个节能量是多少？怎么算？因为牵涉到实测的这个数据，实测数据怎么做修订？这里面都会有。我可能也是这堂课来不及讲，下一堂课来讲。那这个是技术标准，写的比较的那个，是我们暖通空调化工程师协会写的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难懂，非常难用。那么这个是管理人员写的，比较好用，所以这个现在渐渐的变得更加 popular。还有一个是 heating 和 cooling degree day 的这个办法，这是最简单的这个修订办法。我看你们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是 heating 和 cooling degree day？这个叫制冷度日数和这个采暖度日数。一般来说，比如说这个heating degree day 好吧，HDD。一般它会写一个温度，比如说这个 heating degree day 是基于16度，有的时候是12度，这也无所谓。就是因为你一年有8760个小时，对吧？你从这个1月1号这个零点，这个零分好了，它有个温度，这个室外温度有一个，对吧？然后你这样排下来。一年到最后一个小时，8760个小时，也有这么一个温度。那这个温度如果是小于这个温度，比如说是 T 哈，T 减去16度，这是小于这个16度的时候有多少度，对不对？这个值你把它们加在一起，这个 sigma 就是这个地方的 HDD。就是这个所谓的 heating degree day，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？就是一年里面有多少个时间、多少个小时，这个空气的温度是啊，对不起，倒过来写，是16减去 T，对不起，是低于这个16度的。16度的时候可能需要采暖，把它们这个累计在一起，因为它表征了今年到底有多冷或者多热，对吧？你可以同样的办法做在这个cooling degree day（CDD） 也是一样的，类似的办法，但是heating degree day 是 T 减去某一个固定的温度，比如说 cooling degree day 我们写就是28度，最简单的，那么就是室外的温度减去28度，或者这么写，这个 max。就这个值不能是负的，这不然要是负的话，冬夏就抵消掉了，对吧？就至少是要么是零，要么是这个值，你把它们加在一起。如果这个 HDD 这个数字越高，说明什么问题？是冷负荷越大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在做这个修正的时候，比如说在做 previous 这个 performance 进行修正的时候，你想跟过去3年进行比较的时候，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这个。做一个回归修正，就是你的这个最终的，比如说 E，比如说 heating 啊，或者 E 这个 cooling，这个肯定是一个这个 constant 乘上 HDD，这个也是。对，大概这么一个概念，最简单你就直接线性回归就完了。你根据去年的这个采暖用的能，这个乘上这个 heating degree day，你得到一个 constant，对吧？然后拿这个去回归，这个现在这个 performance 是怎么样的？那么还有一种办法，这种办法我今天可能要主要重点介绍一下，就所谓的叫独立变量相日日计算方法，这种是国产的方法，也是那个 你们将来要用的话，可能是接触最广泛的这个方法，就这个不被这个国际上任何一个标准所接受的，但是是一个变通的办法，是一个就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任何一种前面这些办法，你看，哪怕做 Hidden Degree Day 或者 MPVP，本质上它也是按照各种方式进行回归的，你都需要前面的一些测试数据，对吧？比如说，我今天要改造我的窗户，我需要知道前一年或者前2年我没有改造我这窗户的时候，我的运行数据，我的实际的用能情况，你是不知道的。给你一栋大楼，任何一栋大楼，比如说，就说我们这栋大楼吧，你告诉我，因为我改造窗户，这个之前的用能是多少吗？你不知道，你知道总的用能。总的用能包括了这个照明，包括了我在讲课的用的这个计算机，都混在一起。这个统账我是知道的，但是是因为窗户引起的冷负荷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怎么来算这个 baseline。所以这个前面这些方法呢，往往不被别人接受。但这个方法呢，为什么不是一个国际上被认可的方法，或者是我们自己发明的？但是无法被认可。待会儿讲完了，你们可能会明白一些，但是你们以后毕业出去做合同人员管理、做项目改造，现在这个市面上常用的方法都是这种方法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叫独立变量相似日计算法，来算这个节能量。这里边有两个概念，一个什么是独立变量，一个什么叫相似日计算。相似日，然后第三部分是计算，这个好长的名字。所以讲一些定义，然后还有一些案例，告诉大家这部分到底应该是怎么算的。这个有几个概念，我讲一下。一个叫改造潜能耗，这部分可以理解。这个非向计量你们可能也可以理解，这个经常用的一个定义，就是这个空调用电、动力用电、照明用电，这个现在出一些国标，各地方都要做分项计量。这个是改造前的能耗，就是改造前。在独立变量条件下改造前的能耗，一个是改造后的能耗，这也可以理解，对吧？这个是这个当前能耗，这部分都可以理解。好，这个基准能耗这也可以理解，本质上是就是改造这个前改造范围内的能耗，然后做了一些修那个该在改造范围内的这个能耗，然后这部分是改造。前的基准能耗的一个修正，就是 baseline adjustment，就前面那个做一些修正，这部分也不复杂。独立变量放在这最后，这个可能给大家明确一下，就是在建筑系统中用能，影响到能耗，但是与改造范围内系统无关的变量，就是影响到能耗，但是跟改造范围内的系统又是无关的。比如说我改造一个窗户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独立变量是我们教室的这个使用情况，比如说这个我今年是改造了窗户，按理说我这个冷负荷会下降，对吧？窗户比以前更好了，但是很不幸，这个今年这个同济大学扩招了，一下进来了很多学生，每天这个教室都爆满，那个最终你会发现你的空调能耗上升了，对吧？那业主马上就跟你吵，你改造之后我这个空调能耗上升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你跟他说。因为有一些独立变量，这些独立变量会影响我的能耗，但是又跟我没关系，所以你需要把这部分摘出来独立算清楚。那么这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教室的这个使用率，或者是教室的这个人员的使用率，这是一个变量。那么比如说这个气象参数是不是独立变量？气象参数也是独立变量。我改造了窗户，但是气象会影响我的能耗，但我对此无能为力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老天爷，这个给我什么天气就是什么天气，所以基本这个概念是这样。那么节能量呢，是挺容易算的，就是等于基准能耗量减去当前能耗量，就是节能改造之前你有一个基准，对吧？那么再减掉现在改造之后我的能耗量是多少，那么这个是节能量。问题是基准能耗量怎么弄？基准能耗量它牵涉到是不是改造前的能耗就可以了。比如，是不是说改造窗户之前前一年的用电量就可以作为基准能耗？ 你不可以，对不对？你要做修正，这就是这个 baseline adjustment。那怎么是修正呢？修正的方法就是在不同的独立变量条件下头，啊，它做了修正。简单概念就是讲，如果今年我这比如说第一年我是100个人用这个教室，改造之后我是200个人用这个教室，那我这个基准我可不可以用这个前一年100个人用这个教室？不可以，我是把前一年的100个人用这个教室的这个能耗。把它修正一下，修正的基础时候改成，如果是200个人，那么前年它的能耗应该是多少？那么这里面牵涉到公式怎么算，对吧？也牵涉到一些回归模型，不然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乘个二就可以呢？也不是乘一个二，对吧？就是这部分怎么修正？可能讲几个例子你会更明白一点。这个是拿这个图的方式来讲解。然后如果这是一个连续的你观测的一个能耗的一个使用情况。这是改造前有一个基准能耗，对吧？然后你改造之后，这个能耗是下降了，就是改造后之后这一年这个12个月的使用情况，但是你不能用这个减去这个，对吧？你要把这个调整一下，当然调整的话，这个这里面有风险，因为业主是不明白的，那个工程师是明白的，该怎么调整，这个可以写出很多复杂的公式。所以这个总的来说，调整是把这个调整偏高了。这个同样的方法，我们这个建设部的部长这个裘宝兴同志也用过。我上次给大家说过，这个裘部长说，我们一年节省的这个能耗，相当于这个英国全年的这个能耗。自从我们颁布了公共建筑节能标准，就是公共建筑节能标准颁布之前，我们全国的建筑能耗是这么多。公众能耗建筑标准颁布之后，我们能耗不会是这么多，其实跟这是一模一样的一条线。但是你比较的基线是什么？这个裘部长认为比较的基线是一个应该调整后的一个基线，就是假设我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英国的水平，然后我们这个空调采暖用的都是非常高，所以然后这两个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差值，对吧？但是实际你看这个。中国采暖也好，空调也好，实际的用电，这个节能标准颁布前、颁布后没有任何的变化，所以这个龙维定老师就说，他认为我们一斤煤也没有省，啊，这个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。这个检测和验证的方法，我这部分跟MPVP 也是大概这么一个思路，就是所谓的叫部分变量，这个能够隔离。和全部变量能够隔离，以及全楼宇验证和模拟校验这四种方法，这个我可能光是这么讲，你们可能会比较这个抽象。比如说简单的例子，从这个例子上来讲，你可能更明白。比如说我换灯，我现在做节能改造，我把灯给换了，那么我算这个之前和之后这个节能量怎么算？这个灯的改造，这个就是因为它变化的是只是运行时间，对吧？就是很简单的运行时间是这个独立变量，但这部分是很容易分割出来的，我不需要模型。我知道之前，比如说这个一年改造前一年总共有多少个节假日，改造后之后第二年有多少个节假日，我们算一下这两者的差异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用约定的方式。也可以用这个测量的方式等等，这都无所谓，这部分是最简单的。这个 B 会比较复杂一点。那么典型的例子就是水泵变频。这个水泵我们装了变频器会节能，对不对？那水泵变频之后节能节了多少？这部分怎么算？我可不可以用这个之后减之前的？可不可以用这个回归，cooling degree day 来回归？如果是冷冻水泵的话，做这个线性回归，只是这地方改成这个泵，这显然也是不合理，对吧？因为它不见得是一个线性的关系，所以这里面要相对来说复杂一些模型，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回归的模型，这个用变频，还有 C 呢是这个全楼宇的验证，如果我照明和空调系统或者我是日光。就刚才说的这个日光照明， 我做改造的话，你怎么算？比如说我那个刚才说的这个百叶做改造，百叶改造之后节能量怎么算？你能知道通过百叶这个引起的这个冷负荷的变化吗？你不知道，对吧？你唯一知道是全楼宇，全楼宇整个楼宇的用电情况你知道的。那么这里面牵涉到的变化，牵涉到既牵涉到照明，也牵涉到空调系统这个变化，两部分牵涉都牵扯在一起。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？怎样进行修正？还有最后一种是这个模型搅和，模型搅和在这个在美国其实用的很多，在国外其实用的很多，在中国这个用的非常的少，因为这个模型对业主来而言，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黑匣子，他不知道你这个模型里头都放了点什么参数，不知道那个犄角旮旯里头那些设定值都是怎么弄的。如果是一个这样的回归模型，别人还看得懂，对吧？这个业主哪怕是大老粗的话，他也能基本上能看得懂，这是一个线性关系。但是你拿一个 NGPlus 模型，拿一个 EQS 模型，他是完全看不懂，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他不懂，他就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来付给你钱。可能讲一下，就是比如说这个方法 A，方法 A 就是这个变化比较小，前后运行时间比较小。你看这个是风机变频，如果是某商场啊，咱们这个装一个风机变频，本来额定风量是个定风量系统，额定功率是这么多，你装了这个变频之后和之前，这个两个电费这个差一减，这就可以了。这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option A，就是这个。我想强调一下，就是这个 A、B、C、D 这个地方，一般来说是改造的时候，你跟业主这个互相的一个约定，这个是一个这个周瑜打黄盖，这个愿打愿挨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大家原则是这个原则，但是如果是说明明是适合用 C 的方法，但是业主跟你谈好了用 A 的方法，那也没关系，你们俩谈好了，你们俩这个自己进行交易就是了，这个没有这个。别人强调你说这个照明，你一定要用 A，不可以用 C，不是这样，这个完全是这个两个人自愿的一个，就是比如说空调这部分改造前和改造后这两个意见，我们知道这部分可能会不是很合理，对吧？可能因为这个上个月跟下个月这个 cooling degree 是不一样的，就冷度日数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没关系，你如果你跟业主约好了，你们俩就这么分账，节能量算出来就是这么多。然后这个770块钱做合同能源管理的话，每个月他付给你多少钱，那也没关系，我们就认可了。就是说我们这个前后这个独立变量的变化非常小，我基本上不做任何修正，这是方法 A。这个照明的节能也是一个例子，比如说照明，我们把灯具把它给改变掉，这是改造前灯具的这个能耗，因为我大概可以算出来。没有，不见得有这个分项的一个表，就是比如说地下车库、走廊、大堂，基本一般来说没有分项的这个节能的表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原来的，比如说这原来是 T8 的，我改成 T5 的这个灯具，那么前后的这个功率因素变掉了，那么乘上这个运行时间，比如说8个小时，地下车库24小时开启，你把这两个部分约定前后一乘。得出这部分来，对吧？这个很明显，但这样算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？这是灯具的改造，之前的功率减去之后的功率，然后你约定公共地方，比如说运行8个小时，地下车库运行24小时，这个大家把这节能量算出来，这是谁吃亏了？是承包商吃亏了，还是业主吃亏了？承包商吃亏，承包商为什么吃亏了？就是空调负荷也减少了，对不对？你还不单是节省，比如说大堂和公共走廊这部分往往是空调区，你不单节省了这个照明，你还节省了空调负荷。但是业主认为这部分是他那个该占的便宜，所以也没有关系，这也是这个周瑜打黄盖，这个愿打愿挨。这个承包商认为，那我们就这么算吧，这个那部分算起来太麻烦。我编出一大堆公式来，这个业主并不认可，那这也是问题，对吧？就是互相，大家互相认可。其他部分这个是你这个 多站的好处，你就站脚。这个水泵部分会麻烦一点，比如说我们知道水泵的这个功率是跟流量有关系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线性关系，这通常来说是一个几次方的关系，就是这个水泵的这个流量和这个功率，这是一个二次方的关系。你根据历史的这个数据，你可以回归出这么一条曲线来，对吧？如果你回归出这么一条曲线来，说这个你做变频改造的时候，改造前和改造后，这个能耗是怎么算？就是第一个是改造后的能耗，这个很简单，对吧？你把它测出来就算了。问题是你怎么样算这个基准能耗？基准能耗你就是根据之前有一个能耗算出这个 P 来，对吧？然后你代入新的这个流量。代入改造后的这个流量，回归，通过这个回归公式代入改造后的流量，得到一个新的 P 作为这个基准，就是有个 P 前，对吧？有一个后，这个减去这个是不是就是节能量？不是，对吧？你需要一个前修正。这个前修正是怎么算的？因为之前是一个 function，是流量的一个曲线，对不对？咱们写前好了。这个是之后，也是跟流量的一个关系，对吧？所以前修正是把这个方程带进去。但是用这个后面的这个数据，就是带到这个公式里，对不起，带到这个公式里头。但是用后面这个流量的数据，你得出一个前修正的，然后再用这个后减掉这个，这两个的差值，这个差，所以这个节能量。